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4月24日，公元2000年6月26日星期一。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位于盐都拜布的密宗教上密院里隆重举行了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收髓诞辰日庆祝仪式。突然说回原本于上周星期五公布调查报告内容的计划。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节目。位于印度拜布的密宗教上密院里隆重举行了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收髓诞辰日庆祝仪式。今天是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15日诞辰日，也是今年年初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流亡印度以来的第一个生日。今天就在离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仁萨拉10公里处的西藏密宗教上密院里隆重举行了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15岁诞辰日庆祝典礼仪式。下面请听我台记者大震的现场报道。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10公里处藏传密宗教上密院里聚集了来自西藏各教派的高级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噶夏议会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宾，随着有西柔林寺院僧人为首奏起悠扬动听的法号声，许多群众为17世噶玛巴仁波切敖坚成立朵及立起了经幡，并且开始了祈祷仪式。因为今天在这里为17世噶玛巴仁波切举行隆重的生日典礼，庆祝他年满15岁的生日。随着悠扬动听的法号声，17世噶玛巴仁波切缓缓走出来，并且坐在了为他而特设的宝座上面。在他的旁边依次还坐着的还有西柔林寺院的莱斯杜仁波切和杰斯仁波切，以及来自各自教派的喇嘛与教主。在今天的庆祝典礼上，有噶夏政府和议会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贺，并且有达耶斯杜仁波切向17世噶玛巴进行了藏传佛教仪轨曼扎，也就是佛教最高贡品之一。当向所有来宾以及群众进行了茶和带有吉祥意义的大米干饭，我们西藏人称为卓玛哲斯之后，为庆祝今天这一来之不易的盛大典礼，有来自西金国的文工团为广大来宾奉献出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还有西藏流亡政府也安排了各种不同具有藏传特色的歌舞表演，为今天的典礼更加增添了浓厚的色彩。您好，是17世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劝导中共到印度达仁萨拉，并且今天他在这里流亡社区第一次过他的生日，对此你有什么感想？你作为一名台湾的朋友，能够亲自在这里来参加他的庆祝他生日典礼，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我们当然感到非常的快乐，因为这是他到达仁萨拉第一次的生日，所以说我们过来祝贺他。
那么你觉得噶玛巴敖坚成立朵及 对他的未来发展或什么是留在西藏好还是到流亡在这里？
这个我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
谢谢。十七岁噶玛宝仁智乐多吉出生在水域西藏东部康区拉德境内的一户牧民家中。牧民噶玛准备这是牧民洛达于1985年6月26日凌晨出生。1992年5月份16世噶玛巴就是噶基派教主噶玛巴的传世灵统寻访小组一再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在西藏东部康区哈德境内牧区发现了16世噶玛巴传世灵统，并且报经噶基派大师达依斯杜仁波切与楚布加杜仁波切，然后由他俩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后，由1985年6月26日凌晨出生。1992年5月份16世噶玛巴就是噶基派教主噶玛巴的传世灵统寻访小组一再排除干扰，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严格按照宗教仪轨，在西藏东部康区哈德境内牧区发现了16世噶玛巴传世灵统，并且报经噶基派大师达依斯杜仁波切与楚布加杜仁波切，然后由他俩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汇报后，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和定制亲自通过诵经祈祷算卦观卜掌握其出生方位属相，经过率选最后认定为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同时也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批准后，斯杜仁波切与亲自于1992年7月13日前往西藏，并在拉萨大佛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为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剃度。于1992年9月27日正式居住在拉萨堆龙德济县境内楚布寺里，并且进行了坐堂典礼。从此年仅7岁的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17世噶玛巴仁波切开始在楚布寺里为了发扬噶基教派普度众生学习修习。然后曾经1997年中共主席江泽民与李鹏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在北京接见了17世噶玛巴，并带他前往中共其他各大省城进行参观。虽然中共竭尽脑筋利用各种阴谋的手段来灌输这位杰出的伟大的噶基派创始人，但是真理是会战胜邪恶的，中共的目的终将以失败而告终，并且在世人面前留下了难堪的一面。因为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虽然年少，但是他为了坚决走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指引的那样，为了世界和平普度众生发扬藏传佛教，选择了他的未来道路，背叛中共，离别了他心爱的故土、寺庙、亲人与广大信众，背井离乡，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饱经风霜，潜逃到了国外民主国家，于2000年1月5日安全到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成为了一名轰动全球的流亡者。现在你们听到的是由西藏流亡政府文工团特别为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演奏赞歌。大概要将近延续到下午6-7点多钟。在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还有台湾的朋友，都前来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为庆祝今天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的生日典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目前应在美国，而没有能够参加。为此他特别电传祝贺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多吉的生日，并且由西藏巴夏政府、西藏议会 西若林、大约师尊仁波切等为十七世冈本保和坚赤乐德吉庆祝生日典礼仪式上，为他献上了藏传佛教最高典礼，也就是贡品曼扎。
今天新闻，土产社会原本以上周星期五公布实际银行调查报告内容的计划。世界银行就是否给予中共就6万中共农民移居西藏安多地区而向世界银行要求贷款一事上，去年专门成立一个调查小组，而这个调查小组前不久向世界银行领导层上交了一份报告。当时宣称将不久公布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但后来突然社会却没有消息。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请听报道。根据安倍社发出的消息中，应用的世界银行有关人员透露的消息中说，这份调查报告上交的同时，还有一份世界银行负责人贾姆斯沃翻山写给世界银行其他领导人的亲笔信。在这份信中，对世界银行其他24位负责人说，经过修改的这份计划中重新增加了一个条件，从而完全符合世界银行的章程内容。世界银行的负责人们对一些记者和非官方性的组织透露消息说，与上周星期五公布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但是世界银行负责人会议上对这件事未达成一致，所以暂期还没有公布。世界银行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周不会公布这份调查报告的内容，下周也不会。世界银行不必要脱离正常的运转，爱对此事搞什么特殊化。根据安倍社消息，如果世界银行正能遵守日常运转规律，对于每一项贷款事项，3天后会做出调查或者解释。美国60名议员联名向世界银行负责人协行，呼吁能够尽快公布这项调查报告内容。同时，各声援西藏组织和团体以及保护环境协会都纷纷呼吁公布此项报告的内容。在这份由3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上交的报告中，批评世界银行说，为了发放贷款，完全不顾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这份调查报告是在6个月前上交于世界银行领导们的。根据知情者透露消息，在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世界银行的负责人员同中共政府就这项计划是否换个地方一事无做出任何商谈。上周星期五，世界银行负责人贾姆斯沃夫山在英国首都伦敦指出，对中共的这项计划如何发放贷款一事有什么不对之处，我们会加以更正的。就是否给予贷款，世界银行的领导们会做出最后的决定。至于我个人，对这件事认为是一件没有任何危害的计划。即使世界银行同意给予这批贷款，但是没有正式得到该地区的西藏人和蒙古人的同意商谈之前，不会发放1元钱。他还指出，1959年中共侵占西藏的政治问题不是一件世界银行就能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的领导们在12月份将举行第二次讨论，于下个月的6号至7号做出决定。世界银行的负责人们知道，今天这个问题是遇到的最大的、最难解决的事情之一。为此，去年专门成立了以加拿大的吉姆·马克利先生领导的调查小组，世界许多声援西藏组织以及美国的60议员联合致函给世界银行负责人贾姆斯·沃芬森，呼吁公布此项调查报告内容。日常这里事情，世界银行3天里会做出决定的。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江佩空先生和丁子丽女士专线的关心西藏人权知识分子的责任。以此剥夺西藏人民的自觉权利和对社会政治制度的选择权利，中共当权者40多年来一直奉行着这一条极其荒谬的逻辑，即国家的统一高于一切，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微不足道。 他们不仅按这条路籍无数顾忌地践踏和剥夺藏人民的自觉权利。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我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